日我哋所选读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六章一至十五节，系约翰福音六章一至十五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人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圣经一节读得。
而家一齐低头，我哋祈祷。我哋主，我哋神，我哋恭敬嘅将呢个时间再次嘅交托，求你亲自嘅同我哋讲说话，感动我哋，俾我哋有亮光，让我哋都能够好紧紧嘅将你嘅话藏喺我哋心里面，使我哋一生受用。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正话刚才读嘅圣经里面第五节，佢讲到。耶稣他见到很多很多的人，他就对腓力说，他说我们去哪里买饼可以给这么多人吃呢？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叫膳食组，他们在没有完全没有准备的之下，叫他们外面今天就准备200人的饭盒，我相信都很困难。不要说200人的饭盒，可能叫他们买200个面包都可能不容易。但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他出一个难题，就是要满足五千人的需要。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现在不是在大城市里面，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在伯赛大里面城外的一个旷野里面。同时现在已经不是朝头早，也不是晏昼，现在已经是去到黄昏，已经天黑的时候，去哪里买五千人的食物呢？要几多少钱呢？门徒有没有呢？就算他有钱了，他去哪里买呢？这个对门徒来讲，当时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因为根本就很可能做不得到。然而耶稣就用五饼二鱼要解决了以五千人的肚腹的问题，在当时来讲就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故事。对于信的人，不信的人他就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对于信的人，就是那群群众的反应，就是第十四节那里讲到，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这个神迹是唯一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神迹，他们所记载的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内容，但是约翰的重点就不同了。那在这里才跟大家来到去做一个比较，四福音，我将四福音来到重新来到故事，将这个故事来重组。在约翰 福音第六章第一节里面，佢同五章第一节里面用嘅说话都一样嘅。这是以后，其实呢个系约翰呢个惯用语，意思即系话佢冇指定究竟过去咗几耐嘅日子。但系从上文下理里面，我哋可以睇这事就系包括咗我哋前两个礼拜讲嘅耶稣喺不是大池里面医好咗一个搵38年嘅瘸子，亦都包括咗上周里面讲嘅子承父业呢个咁嘅主题。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就喺第五章喺结束嘅时候，耶稣提到喺摩西所写嘅书上面有指着佢写嘅话。呢啲事嘅记载就是叫人信耶稣系神嘅儿子，系父差到嚟世上嘅。当呢个镜头一转嘅时候，耶稣就同啲门徒，佢哋去到加利利海远处一个好荒芜嘅地方，就系叫做提比利亚海嘅东北面，呢度写咗系白菜大一个地方。喺希腊统治嘅时候，这个就叫做加利利海这个这样的湖，但到罗马去那个后期统治后期的时候呢，它就称为是提比利亚海。原因呢就是希律安提帕在公元20年的时候，它就在这个的加利利海西边的时候起了一个提比利亚城，就用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利亚来去做一个的纪念。跟同时间呢就将这个海就叫做提比利亚海。当我再回去这个故事的时候，约翰告诉我听，原来已经是接近逾越节了，所以很多人在耶路撒冷那里。跟着讲到耶稣呢就上山了，这里不是指一个很高的山，因为加利利 东面那里呢基本就是一个山区，今日就叫做哥兰高地。耶稣就在那里见到很多人，约翰说大概有5000人，耶稣就主动的要关心他们的祷福的需要。耶稣就问腓力，他说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饼给人吃呢？目的就是试验腓力。经过这一问之后，凭着直觉和逻辑去思考的腓力，他就回应耶稣，就是20两银子啊，叫他们吃的只是一点点那么多。和合本在这里用20两银子，其实在100年前这个是非常之理解的，20两银子究竟是多少钱。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可能不是太明白，所以和修本他们就翻译为200个银币，其实原文就是200个银币，就相等于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工人或者一个士兵去200日的收入，亦即是等于8个月左右的一个的工资。所以难怪腓力咁话，就算佢有多多钱啊，多多饼啊，都系唔够。如果我哋问膳食组去准备嘅话，佢话就算我哋有钱，都唔知去边度买啦。喺当时，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就喺一个孩童手上，佢就攞到5饼2鱼。因为这个是麦饼，而麦呢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最便宜的一种的谷物来的，也都是指到是平民百姓的食物。而这个两条鱼呢其实是很可能是干了的鱼来的，那解经家呢估计呢一是一鱼碎来的，一是鱼块来的。那拿着5饼2鱼，安德烈就对耶稣说，对于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又算得什么呢？在这里没记载到耶稣究竟怎样来去对安德烈的反应，但耶稣就叫门徒就叫那班的众人那5000人来到坐低，那个大概约翰记有大概5000人。然后呢耶稣呢就拎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众人，他们就吃饱了，还剩了很多很多，有12篮那么多。众人再次看到耶稣在他面前再施行神迹，于是他们就认定了耶稣就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还要强迫他来作王。于是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 故事非常之简洁。咁不过马太福音就俾我哋一啲嘅补充嘅背景资料，我度系用绿色嚟到显示，希望大家睇得到。原来这事以后系耶稣去听到施洗约翰嘅死讯，于是就同门徒独自咁去到旷野嗰度，但系俾众人听得到，所以咧就各人咧就从各城各乡嚟到步行去跟随耶稣啦。约翰冇讲嘅耶稣是向群众治病和教导，而马太福音就告诉他，耶稣出来见到很多人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很多人的病。还有马太说，那里五千人以外还有很多妇女和孩子都未计算在里面的。那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就是红色那部分，他又加了一些东西给我们看。门徒，原来是门徒将施洗约翰的死讯告诉耶稣听的。耶稣本来就没有计划来到去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再跟这班群众去见面的。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就这么记载，他说耶稣就暗暗地在旷暗暗地到旷野地去歇一歇，因为他们忙到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吃。但众人因为见到他们去，所以就给他们先到。马可福音也都交代了，原来耶稣遇上在那里教训众人，但天色已经去到晚了。门徒原来很希望耶稣去鼓励那些的群众可以早点离开，可以去到乡村四围可以买到食物，但耶稣一句话，他说要看看是有多少饼啊，你们去给他吃啊。所以安德烈他就周围去查问，就找到从这个小子身上找到这五饼二鱼。马可还告诉我们，原来跟着就叫群众排队啊，排成100的有一排，50的有一排，那就很方便，他们就数到原来有5000人。一方面，另一方面都可以安定人心，也都有秩序地来到去跟着派发食物。咁蓝色嗰部分呢，咁就係路加加上去嘅。群众点解会咁快比耶稣去仲快到呢？原来佢哋听到佢哋去伯赛大。路加亦都讲咗，原来耶稣喺嗰度嘅教导係讲天国嘅福音。咁样当我哋将四本福音书一起读嘅时候，故事嘅内容就丰富咗好多啦。但如果我们看约翰他独有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知道约翰他那个心意。在这里讲到人的肚腹是需要食物来充饥，但是耶稣他虽然是照顾我们心灵的需要，他一样需要，一样照顾到门徒群众他的身体的需要。在在座当中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挨过饿，我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挨饿，但是作为长者的，可能你们尤其是你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就会试过挨饿滋味。当你没得吃的时候，你连树根树皮都可能要去吃。我记得我妈妈就讲个故事给我听，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仔嚟到去轰炸到中国嘅时候，轰炸到佢个乡村嘅时候咧，佢话屋企乜嘢佢都唔要，就啱啱煲起个煲饭咧，成煲饭咁攞住去逃难。我希望呢啲嘅嘢唔会发生喺我身上，但我谂，当我哋如果冇嘅时候，我哋缺乏嘅时候，亦都未尝唔系好事，因为当我哋冇嘅时候，我哋就可以去经历到更加丰富嘅属灵嘅经验。去体验到神许嗰个供应，对一啲慕道者朋友嚟讲，你可能好似呢度成千上万计群众一样，虽然你睇到因为神耶稣嘅神迹嘅缘故，你慕名而嚟，对于耶稣三番四次去表明佢系神嘅儿子而无动于衷，不过耶稣喺度话佢一样照顾到佢哋身体嘅需要。然而在这里值得我们21世纪信徒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生命面包究竟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这么福利这么好的澳洲里面，我们还会不会为到这么便宜这么便宜的面包来去担忧呢？或者今天很多人去追求的已经再不是为到户口的面包，而是更舒适更豪华的生活，或者一些跟我们生活基本的需要没有关系的东西。耶稣他固然是爱门徒爱众人，但约翰的重点就是讲到耶稣他不单止是关心我们的口福，而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耶稣他都教导过我们，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物质的丰富不能够永远这样来到去提供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快乐。所以约翰在第五节那里就记录耶稣一句独有的话，哪里从哪里买饼，从哪里买饼，就值得我们去反思。第一就是约翰强调的人一无所有。耶稣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哪里买饼去给这帮人呢？根据其他福音记载，其实耶稣是对着众门徒一起提出这个考验。而腓力、彼得和安德烈，他本来就是加利利里面的百菜大人，他比其他的门徒都是更熟悉这里的环境的。所以腓力就可能就是成为大个的门徒那个的代表，很认真很率直地来回应耶稣，要买五千人的食物真是有心无力。而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要说他们在荒山野岭那里，正如我讲过，就算在 Lickham 就算在 Burwood， 要一下子要你解决五千人的食物根本都没可能，更何况那里连男带女，加尔文他就说那里最少有一万人，而其他圣经学者他们估计那里甚至可能有二万人那么多。既然那么多人，我就自己做了个计算。我以前就在香港住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个费用的，当时他的月薪就3600元，包括食宿机票，在香港人的生活环境来讲属于低收入的人士。如果我用他8个月的薪金买2元一个的猪仔包，可以买到14400个，给5000人吃，大概就等于每人可以吃到3个，都还可以去医到个肚。但如果你分给20000人的话，就每人只得0.7个，啱啱两啖咁食晒。你话腓力讲嘅系咪啱？所以腓力就应该咁样答耶稣嘅。佢话：买啊，夫子，你一定系同我讲笑啦。因为就算我哋嘅银包里面有200个银币咧，要去买都唔知边度买，买到啊，大家都食得一啲啲嘅啫。腓力嘅回应系非常之正常。同埋系合逻辑嘅，但耶稣一早就知道佢嘅答案。安德烈呢？圣经记载安德烈佢比腓力更加积极，到处去查问。奇怪嘅就系喺5000人里面，竟然只系从一个无名嘅小子身上揾到呢个五饼二鱼。大家可想而知喺当时嚟讲，有几多人，佢哋都冇谂过有咁多人嚟到去从各地咁嚟到跟随耶稣嘅，嚟到百菜大嘅地方，旷野地方逗留成日咁耐嘅，所以可能系冇带足够嘅食物。又或者有一啲人，佢哋有，不过佢冇攞出嚟。但系无论点样，睇见咁多人嘅需要，安德烈就讲：呢五饼二鱼又算得乜嘢呢？从人嘅角度去睇。根本人就一无所有，他连没有食物，耶稣心知肚明。但正话讲过，约翰他的记载话，耶稣说这个话是要试探腓力，他原知道要怎样行。其实耶稣就要考验这班经常同耶稣出入的门徒。我们不要忘记，在过去里面，耶稣同这班门徒已经是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了， 约翰在这里要说明一个道理，人我们一定要心要自有自知之明，我们要知道自己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就算有心，我们都是无力的。从哪里买饼是一个考验，又是一个功课。腓力的考验失败了，安德也都不见得他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他们就未彻彻底底地认识耶稣的权能，他们能够明白有没有什么去难到耶稣。耶稣要他们领悟的就是他是真真正正从神而来的，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是我们供应的主，在他里头没有难成的事。小小五饼的儿语在耶稣里面会变成很多人的祝福。其实人最紧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本来一无所有，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丰盛。耶稣基督的丰盛并不是只要我们大富大贵，耶稣供应这里五千人群众里面不是包心刺肚，而是平民百姓一般人他们吃的麦包和愉快，但是是按着适当的时候供应他们，人人都得到饱足而且有余。同时对今天的我们，耶稣都不是一定给我们生活富贵，给我们穿的身光颈靓，吃的是大鱼大肉。相反的，对大部分人来说，耶稣都是要我们学一些简朴的生活，去体验去依靠从神而来的供应，并且是得到满足的。在在座的朋友里面或者弟兄姊妹里面，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认识耶稣究竟有多深，但是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你一定会认同耶稣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就好像当时其中一个犹太人那样，就是听到见到耶稣行的神迹，你去找耶稣。但是你又会不会看耶稣就好像阿拉丁神话里面那个灯神一样，有求必应呢？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去满足你的需要呢？又说你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耶稣他是一个大有能力主宰一切，是要拯救我们生命的主呢？约翰他的第二点就是耶稣里面样样都有。本来耶稣是不需要五饼二鱼他就可以喂饱所有的人的，因为耶稣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情况限制，但耶稣偏偏就选了一个小朋友送上来的五饼二鱼，简直微不足道。但耶稣在这里要教训我们一个功课，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看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凡事他们都会向上帝了谢恩。同样的，耶稣就拿起五饼二鱼，通过了祷告之后，他就施行他的神迹。透过这样的描述，约翰要提醒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用父以他的父的能力成为他那个成为他父成为他的能力的源头。而当耶稣他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就祈祷，他说父啊，我知道你听我的。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就在橄榄山上面恳切地来到祷告，他祈求天父来到加力。而事实上耶稣多番的要向门徒鼓励他们要多祷告，因为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奉我名的无论你求什么他都要赐给你们。正如上周讲过，父已经将一切交与子了，耶稣就成为父的代表，父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手里面去赐给我们。门徒只要藉着耶稣就可以做到他们不可以做到的事。 只要奉耶稣的名就会有能力。耶稣的供应是真的，是足够的，都是每个人所需要的，而且得到饱足。所以耶稣问从哪里买饼，其实就是提醒门徒耶稣里面样样都有。从哪里买饼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提醒，提醒门徒耶稣不但只可以医治众人的疾病，可以照顾到很多人身体的需要。透过这神迹，耶稣要显明的就是他那个神圣，他的权能和他那个恩慈。他要让他班门徒在灵命上面又跨一大步。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就应该要领受去明白这个道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加尔文呢就要我们学两个功课。他说第一就是我们无论吃吃喝喝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耶稣为榜样，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去领受。第二点就是当这五饼二鱼他通过耶稣交到去门徒手上的时候，就等于我们作为门徒的，我们为主的名我们作工的时候，耶稣就藉着我们的手将这些恩惠来到传到其他人手上。的确我们凡事都要去谢恩，我们每一日我们起身的时候有一日新的开始，我们有没有用祷告来到去感恩呢？我们每次吃饭，我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祈祷的。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心用感恩的心来到去祈祷呢？我们每晚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一个好好机会去检讨我们一日的过去，我们有没有藉着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跟神来到对话呢？真诚地对话呢？区区这五饼二鱼在耶稣手里就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不起眼的侍奉的岗位，或者我们每周里面所奉献的小小的金钱，如果是出于真心的话，这些一切都放了在神的眼里面。的确在人的眼里面，在门徒眼里面，五饼二鱼算不得什么。正话主席都祈祷里面提过，这个是小朋友里面的所有的，在神的眼中无论多无论少其实分别不是很大，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真心摆上，就让神能够与我们能够同工。今天神一样是藉着很多的形式来到去做出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带领我们去赐福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教会的建堂事工努力了很多年，今天我们可以很舒服地坐在这里，这个是很多年来大家凭着努力和信心那个的成果。这个这么舒服的地方其实就等于我们由神令到我们由无变有一样。但大家知不知道在多年里面我们做了很多次内内外外里面筹款，在今天里面这个的周刊如果大家有看的话，第二版那里我们大概还欠银行86万左右，未算一些弟兄姊妹免息的贷款。这个数目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对于我们几百人的教会实在不算得什么。在那里我们做了一个数学的题目，如果我们中英文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当它有200个是可以去有收入的会众，我们将86万除200的时候，如果每人愿意多给4300元，我们就一下子就可以将所有银行的债务还清了，不用再给利息。但是事实上4300元对很多家庭都不是容易，如果太多的话2000元呢？因为我都不否认就是在座当中 有一啲佢系比较富裕啲嘅，有一啲比较松动啲嘅，收入比较多啲嘅，佢可能受到神嘅感动，佢愿意俾多两千，俾多四千。圣经里面话，神想赐嘅多，佢收回嘅亦都多，呢个系非常之合乎神嘅心意嘅。但最重要嘅就系要人人有份，人人都睇建立教会系自己嘅责任。中国人佢话，小小嘅雨点可以成为大海。就是如果你只是得一千蚊的话，在人的眼光里面的确是五饼二鱼，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就会成为他倾覆我们的渠道。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让我在这里看最后的两节，也都是约翰福音五饼二鱼里面的高潮。这里是约翰他独有的记载。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众人就好像醒了一样，他醒了什么呢？原来在摩西领导之下，以色列人他得到神在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40年那么久。以利沙做以色列人先知的时候，有一个饥荒的日子，神就喂饱了100个人。这两个故事每一个犹太人都很清楚知道的，所以今天他亲眼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亲自来到去变这个食物，数量都要比以前的多。耶稣就的的确确是超越了摩西和以利沙，更何况的就是摩西讲过，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每一个人都知道将会有一个好像摩西的领袖会出现。如果当时你是其中一个犹太人的话，无论你是因为见到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而翻山越岭饿住你的肚来到去找耶稣，又或你是因为羊群效应的缘故封闻耶稣是一个奇能奇人异事而走到来的时候，但现在你听到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又亲眼来到去看到他医病的能力，又亲身来到享受到他喂饱了你自己，看见5000人喂饱，甚至20000人都喂饱了，你会不会就好像犹太人一样认定耶稣就是摩西所讲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呢？甚至要强迫耶稣为王。的确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君王，但是耶稣就不是群众当中心目中里面的先知或者是君王。耶稣深知道拥立他们的群众对他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于是约翰就说，耶稣就选择了独自又退到山上去。群众他认清了耶稣就是尼赛亚，是先知，所以他们要拥立耶稣为王。这样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什么叫一知半解呢？问题就是他们对尼赛亚的明白实在太肤浅了，而且是动机错误。在他们心里面，尼赛亚只是一位可以去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人，同时可以带领他们能够修复长久以来因为亡国的缘故所失去了的国家的尊严。他们希望有一天要在罗马人手上拿回国家的统治权，但是耶稣他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他就这样讲过，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群众不晓得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那个任命和那个托付，是要叫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是要知道在耶稣里面什么都有，耶稣的丰盛远超过一切。如果群众是明白的话，耶稣又怎会舍他们而去独自的 去到山上面呢？在二十世纪中期里面，即是大概六七十年的时间，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叫做巴文克，他曾经这样讲过，他有他很多信徒，他们很喜欢很向往宁静安详，特别是在中古世代里面哥德式的教堂里面来到同神亲近，在那里要修炼他的心灵。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外面千千万万的灵魂的需要置之不理。这个现象究竟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对于个信仰一知半解的问题，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就等于一对恋人，一个他一厢情愿的爱，另一个就是只爱其貌而不在乎内涵，又等于一个只要追求考试第一的一个学生，除了第一之外，其他的品格、道德、人际关系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又等于一个很温暖的小组，或者一个的事工团体，里面的温馨和爱心只是为威威，而从来就没有想到将这个爱心可以伸延到去外面的团体里面其他人身上。有些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只会看到耶稣的丰盛，而看不到耶稣去怜悯那些软弱和患病的人。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成为一个一知半解的群众，要知道自己，要自己成为耶稣的主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逼耶稣做王，为的都是自己的好处。总结来说，我们都要承认人本来就是一无所有，但透过耶稣我们就样样都有，所以只有在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要缺乏。弟兄姊妹，我正话都同一啲讲完国语堂之后咧，同一弟兄姊妹讲，佢哋都有好多嘅忧虑。如果我哋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嘅时候，我哋点解仲需要忧虑呢？如果我哋信耶稣系基督嘅时候，我哋点解唔信佢系供应嘅主呢？佢能够供应我哋一切生活嘅需要呢？你嘅需要喺神里面，喺耶稣里面，其实一早就知道。咁样我哋应该要点样回应呢？我就应该切切实实，唔好做一个一知半解嘅基督徒。我哋要真正认识耶稣系基督，系神嘅儿子，系我哋嘅救赎主。我哋凡事都应该要摆喺耶稣嘅手里面。我哋唔好怕，我哋有嘅系少少嘅才干，就好似呢个无名嘅细路一样。他这五饼二鱼在耶稣手里面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凡事都不要担心，因为耶稣是我们供应的主，他知道和能够提供我们各样的需要，又教导我们愿意你去付出，因为小小的心意在耶稣手里面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福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